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门槛的入门，但是它也可以很深。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我写这本书主要就是让那些想要到那个很高殿堂的巡回的那种钢琴，真正的钢琴家，给他们一些简单入门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想要往那个方向去，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去除掉那个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世界的钢琴家，完全没有门槛。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本正经，我是维南哦。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刚刚听到那个很有气质的声音，那是我们的魏美惠老师哦。大家听这个名字，或许还会有点陌生，这样会不会太失礼？
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素人。
说不定老师很有名的，
没有没有素人。
好，那其实美惠老师已经有来过我们书城了，所以大家有一些认识。那还是请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钢琴博士妈，我的本名叫做魏美惠啊。我在脸书有经营一个粉专，叫做《钢琴博士妈育儿日志》。那么今年的一月一号，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古典钢琴大灾问：我的钢琴之旅》。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本书，能够统整一些对钢琴有兴趣，或者是想知道古典钢琴到底是什么的，能够提供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见解，这样子不一定是对的啊，就是我学习钢琴40年来累积的一些经验之谈啊，包括你如何换老师啊等等的。包括要用电子琴还是钢琴，都是会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所以是一本既专业又实用的好书。
没错。
那其实这本书是自费出版，对不对？
没错。
刚刚美惠老师有稍微提到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自费出版是一个蛮难的过程呢。请美惠老师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自费出版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进行的。
其实这是我第二本自费出版的书啊。我第一本是好像叫做纽西兰南岛游学自驾行的样子啊，书名有点长。所以都是意外啦。然后这本不是意外，但是当初那本是个意外。然后我自己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已经在台面上的人，那我既然是一个素人的话，那我要去除掉说我要去投稿啊等等，去跟出版社等等就是提我的大纲等等，我要避掉这些东西的话，能够马上就出的话，那这个自费出版是最简单最快的速度。而且很好玩的是，自费出版它的所谓的编辑，它并不会真的是去编辑你的书对，所以等于说你完全是原汁原味的上去它只是帮你负责一些版面上的排版，
就是排一排，你写什么都不会去删减，
完全不会，也没有给我意见等等。所以这两本书都是我完全原汁原味，然后我连校对都是自己校对的，
自己当编辑，
没错，我是自己当编辑，自己给自己意见，自己校对自己的文稿，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了那个想法，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先在网络上查嘛，有哪些自费出版的出版商然后就查好像让大家推荐这个白象，然后我就自己写信过去。然后你有了这个开始之后，他们就会跟你这样子继续的
联系。
对，没错。
那这本书是《古典钢琴大灾问：我的钢琴之旅》这本书里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专业，可能有一些专业，然后有一些老师你学钢琴的历程故事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学钢琴已经有40几，应该是说从学到现在，
没错，
变成一位可以上台表演的老师呢，已经有40年了。
是，
那你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学钢琴的这个起头是怎么开始的吗？
就是那个时候60-7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雅马哈很盛行嘛，然后学钢琴的小孩不会变坏所以那个时候幼稚园就有提供这样子的才艺供家长去圈选要不要让小朋友学然后可能在那之前我在家里就有那种玩具钢琴，我就在摸，就在上面自己找音了所以当学校发下这个单子的时候，在众多选项里面，我就自己跟妈妈说我要学钢琴然后从此误入丛林然后我妈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她就说那既然你开始学了，她就每天都要求我一定要练钢琴半小时所以一开始是我自己自愿 的，但是后来因为大家知道练钢琴不是一个它是需要你要 有
持续的
对
持续的练习，
要恒心有毅力、嗯、然后所以我就要谢谢我妈妈，她就是那个 push 我后面的力量、嗯、要不然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嗯嗯、
有这个起头蛮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因为刚美慧老师提到那个年代的事、嗯、那其实我的年代稍微往后一点好
一定不会不会，
对，就是到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变成是因为我们的课纲比较
多元，
我们是对我们是多元课纲，然后算是白老鼠啊、嗯、因为那个时候在换课纲的时候、嗯、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小朋友不肯输在起跑点，所以妈妈会说、嗯、你要去学钢琴，你要去学小提琴，你要去学英文、嗯、你要去先修、嗯、对，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就有一些差别，对，所以可能之所以美慧老师可以在钢琴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那妈妈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绝对
对对对、嗯、美慧老师前一阵子有到我们店里来办这一场书的分享会、
嗯、哼，
那其实在分享会上面看到蛮多老师的朋友，那当然也看到我们书城所识的朋友、
嗯、
从刚聊到妈妈 push 你练习钢琴这件事，那我想请问一下，不管在出租或者是在练习钢琴的过程中，你从事这个算是行业吗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对你有帮助的人，算是贵人之类的？
哦，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算是我的贵人、嗯、所以我也是为什么会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就是专门就是叙述从我小时候幼稚园到我博士班甚至之后所遇到的一些老师，我都很希望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
嗯、
因为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我都是因为每一个人给我的养分、
嗯、
所以老师不管他，比如说我三四年级的有一位蔡才艺老师，我最近跟他又联络上了，因为大东敦生老师，所以不管每一个，就是他当时很凶哦，我被吓跑了、嗯、可是不管是哪样子的老师，他们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历程，都是造就我现在的样子、
嗯、
对，所以就算是因为我整个小学是所谓的比较业余的学习、
哦、
那其实学古典钢琴就是这一段时期小学是最重要的黄金的时代、
嗯、
就是从十三岁以前最好你已经、很多很难的曲子你都要有涉猎过了，你都要能够弹了、嗯、有经过了，因为很多东西包括你的手指的感觉，包括你的头脑的记忆，你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些东西就是要 run 过一次了、
嗯、
然后之后就是变成精益求精，然后你会变成是在追求内涵，像那些十七十八岁就得到世界冠军大赛那些钢琴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就已经在巡回演奏、
嗯、
因为他们在大概十六岁以前就已经把这些大曲子都已经 run 过一次了、
嗯、
所以等于我在那个黄金时期的时候我是业余的学习，所以我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是
我是后来然后从国中高中然后一直就是音乐班音乐系这样走下来，我是因为后来又有出国念书，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教学相长后来的教学经验等等累积，然后我回头看看我过去的那一段所谓业余的学习，我才会写了这本书。
嗯嗯嗯，
因为等于说我有业余，然后我也有很专业的跟很专业的老师世界等级的钢琴家他们学习，所以我等于说我希望把自己定位成能够连接业余、跟专业中间的这个桥梁。对，因为大家要知道，因为你要如果通常能够站在国际钢琴家，可能他从小比如说他家里就是古典钢琴的环境，或者是他从小就有去跟世界级的有接触过世界级等级的老师学习，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金钱或者是这样子的缘分嘛、
嗯、
所以我就等于说我把一些很重要的点，然后甚至我还出了影片课程，都是希望能够把我的这四十年来的累积的经验，把我的以前所谓的不足能够借由这个影片借由这本书能够把它很有逻辑的把它整理出来，能够让这些所谓的观念是让每个人都是触手可及的、
嗯、
而不是说我今天要花了几十年的学习，或者是我今天要花、好几十万的学费才能去学到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的初心。
所以这本书算是让素人可以进来，那就算是专业人士来看也可以去理解其中的你分享的一些历程。
没错没错。
好，那我跟美慧老师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事情。
好哎、
我完全不会弹钢琴但是因为我国小呢我爸爸妈妈都在上班、对，所以我小学放学的时候都需要由隔壁同学的妈妈一起载我回来、对，那我回来我就是自己拿钥匙打开家门在家里写作业、那隔壁的同学他就可能比较幸福吧、就开始传来弹钢琴的声音，然后妈妈在跟他聊天的声音，那 我就是自己在家写作业、那一阵子呢我很喜欢跑到隔壁去、听他弹钢琴，
对，
所以我就那 是一个好棒的过程，就是我会跟他说我好喜欢听这首，你可以再弹一次给我听。就觉得其实钢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也蛮想要去学习乐器或者是什么，但是钢琴在我的生长历程中有这么一个回忆，我觉得很特别啦。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都不会按。
哦，我要跟你对啊，你就直接我的影片课程就是最适合你的。
真的，就是小白可以看这样子，
对，从零开始的。
那我想问一下美慧老师，所谓的古典钢琴，我这样问好像好外行，可是我想要理解一下古典钢琴这个界限跟定义是什么，就是还有分成什么种类吗，或者是什么学习的方式？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听的哦，比如说流行音乐啊，爵士音乐，什么 Bebop 那种东西，Rap 等等的，这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些音乐，然后所谓古典音乐可以把它想成是所谓的比较 serious 的音乐，比较严肃的音乐，有点像是比较学院派的，然后包括从以前比较中世纪的音乐，还有巴洛克啊，然后古典 classical 乐派的，还有 romantic 浪漫乐派，印象派，现代乐派，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说是学院的啊，学院派的音乐，跟我们现在这种比较短的这种比较流行性的就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其实跟吉他或者其他乐器的范畴算是蛮类似的，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领域要去接触。
因为就是说它比如说它会有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有的很长，它可能到很长，可是我们现在在听的这些爵士啊流行，他们可能就是四五分钟一首曲子为准嘛，很少会有那个二十分钟的流行歌曲嘛。
是，对
对对，
那个编排的方式不一样。
对，所以他们所谓比较严肃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idea 他们想要去传递，它也不一定很长，它也有很短的，甚至无声的，像 John Cage 他就有一个4分33秒，就是完全无声的，他就是你这个表演者坐在那个舞台上，然后琴盖打开到结束刚好4分33秒。
我有看过这个。
真的，
这也是一个表演。
对，就是它是一种想法啊，它的传递。然后早期的话就是音律啊，包括协和的音程啊，不协和的音程啊，然后后来经过浪漫再加入一些更七和弦九和弦等等的啊，我们的爵士乐也是从那种东西出来的，就是比较不协和的和声出来的。
那既然美慧老师从事弹奏钢琴这件事这么多年了，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书里面一开始有提到的一个，在一开始就写下说如果想当一个莫扎特，对，然后后面有五点，你还记得这五点吗？就是胎教嘛，然后从出生就每天浸润在音乐的环境，然后从小就用手去玩钢琴，从小就真正懂得老师去指引你，然后还有在这条长路上永远找回自己最初的热情，这五点。可是我觉得这五点听起来好难哦。那我想问一下美慧老师，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像我现在撒的归回啊，然后我突然想去弹钢琴，
对，
难道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或者是即便不是要成为莫扎特，那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去做这件事吗？
当然可以啊，因为我那个就是说讲的是莫扎特，那个就是一个典范，一个所谓的音乐上的天才。我指的是你如果想要当一个天才型的话，你就是从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要开始听了，
就要开始听音乐。
对，这样的话你在学音乐才不会那么难。那至于学音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不管你今天几岁。那个时候我分享一个影片，就是有的人他没有手指，它只有一个拳头，或者是断指，小指头都可以弹，甚至有人用脚趾在弹。音乐这个东西它可以很深奥，但是它也可以很简单。今天就算是一个素人那边有个键盘，你上去随便摸一摸，因为它没有所谓像小提琴你需要调音这个问题，它就是你按它就会音就是在那边。所以任何只要你坐在一个琴键上面，甚至你的手机上面就有 APP， 上面就有键盘的 APP， 你就可以自己去乱按，你就可以找出，甚至你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门槛的入门，但是它也可以很深。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我写这本书主要就是让那些想要到那个很高殿堂的巡回的那种钢琴认证的钢琴家，给他们一些简单入门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想要往那个方向去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去除掉那个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世界的钢琴家，完全没有门槛的。你今天一个手机你就可以当了。
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当 Podcaster，
没错，
YouTuber，
没错，对。
再跟老师分享一件事情、嗯、就是其实我一直对音乐这一块很有兴趣、
嗯、
我自己很喜欢听音乐，但是我不会任何的乐器、嗯、但是我有获得一把吉他、嗯、我很想去学它、
嗯、哼，
对，但是它现在就是躺在那边，我觉得很可惜。那有时候会拿起来乱刷一下，因为我完全不会嘛。
对，
那我有自己去上网看一些影片。
对，
那很难的一件事是我就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就不会啊，然后每次看都不会，我就很挫折。那某一次呢，我跟一位国中同学聊天哦，就是在 Instagram 上，就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就突然聊起天来了。然后我觉得他一直有在改变自己，然后做一些蛮酷的事情。那我就说，哎，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怎么好像生活你都可以不断的去尝试。他就问我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我好想弹吉他哦，但怎么样都学不会。然后他就说去上课就对了、
嗯、
我说去上课，他说对啊，因为你钱花下去你就会去了，你会觉得不去很可惜、
嗯、
那当下听到我就哎、欸，对耶，虽然讲的有点市侩，就是很功利主义吧、
嗯、
可是我觉得的确就是这样、欸
嗯、
对。那以往像我也是很想学其他的东西，那我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丢脸哦，就是可能你也蛮大了，然后一开始的那一关过不去，人家会一直笑你、嗯、对，但其实也是根本就没人来注意你。对，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反而会赞赏，赞赏成人学音乐、欸、
对，说哎、欸，你年纪这么大还愿意来学、这个
嗯、真的。
对，所以跟大家稍微也分享一下这个、
嗯、
就是
对、啊、
你想学的话真的其实永远都不嫌晚。
任何时候，尤其钢琴家陈玉香，他最近在推广失智老人，他去失智老人那个照护中心里面教失智老人弹钢琴、嗯、他觉得这个可以预防失智。所以其实音乐、哦、对，其实音乐它是一个可以抑制犯罪率的东西，这个是 有研究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哦、每个人都去学一样乐器，甚至是唱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喜欢唱歌、
嗯、
其实那就是一种情绪上的抒发、
嗯、
对。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样东西，比如说有些好动的小朋友他们喜欢打鼓啊等等的、嗯、就是有时候你情绪需要有人可以接住你、
嗯、
然后像音乐它就是一种它可以就是瞬时反映你的情绪的东西、嗯、它可以瞬时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所以为什么每次弹都会不一样，没有一个钢琴家他这一秒弹跟下一秒弹出来的东西会一样。
对对对，
这就是音乐它的奇妙之处。对，所以我真的建议我们真的可以提倡全民音乐，每个人都去拿起一样乐器。
太棒了。刚刚老师讲到这位钢琴老师陈玉香老师，他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一个音乐家他可能能做的不是只有发扬光大自己的技术而已、
嗯、
他甚至去做一些社会回馈，对社会更有帮助的事情。
是，
哇，就是音乐还有这种功用就很棒。
对，绝 对、嗯、
那美惠老师自己也有在做教学嘛，以前、
嗯、
有在学校任教嘛。
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一个年代一个年代不断的在更换，那你觉得在钢琴或者甚至整个音乐的学习上面，你觉得世代上会有一些什么差异吗？观念上面、
嗯、非常大的差异、嗯、我那个年代就是老师说什么、哦、照做、
嗯、
然后老师说一就是一，我不敢说二、
嗯、
然后因为现在自由意识个人意识的高涨嘛，然后他们小朋友就被教育说你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等等的，然后或者是甚至是说哎，老师不是伟大的东西、哦、他不是、哦、不是老师说的你都要听的这样子、
哦、
可是钢琴它是一种是有点像师徒制的东西，
是
你是在跟一个老师学他身上所有的记忆、嗯、他从他以前学到现在他所有的东西，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个心态你基本上你还是要有一种臣服的感觉，你才有办法从这个老师上面学到东西、
嗯、
对。然后反而我最近在比如说从学生在选老师这件事情之前，还曾经有家长跟比如说那些音乐班主任要四个老师的名单、
嗯、
等于说那个小朋友很聪明，他觉得说我要上过四个老师再从中选择一个。对，然后甚至就是、还有别的就是说会不会依照说哎，老师你家住哪里、
哦、
他接送方不方便、
嗯嗯、
我们那个年代是有学生他们是爸爸妈妈每天早上从家里镇这样子每天开车过来南区那边上音乐班、
哦、
所以整个世代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
嗯，那你觉得这些改变对教学钢琴这件事你觉得有好坏吗？我指的是程度上的，你会不会觉得说现在的学生可能会比起以前虽然会更有自主性，但是可能在各种记忆啊或者是分享或者是态度上、嗯、会不会觉得有需要改进或者是沟通的地方？
我有发现到一点哦，就是以前老师派什么哦，
嗯、
我就是去做嘛，比如说功课今天你要学这样，你这个礼拜就要我就会自己一定要做来、嗯、可是现在的学生尤其他们有主修副修，然后如果当钢琴是副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完全就不上心了、
哦、
因为很多比如说 说你要考大学，他们并不采取复修的分数，
嗯，
然后就变成说我比如说我这个礼拜给他某些功课，他下礼拜他可能因为我跟我说这个礼拜他很忙，
嗯，
他就只有两天可以练钢琴，嗯，但是钢琴这种东西除非你今天有几十年的功力，要不然因为前面很重要，你等于你在 build up 你的这些指令，你在 build up 你对钢琴的这个了解，等于前面这些你不能一天捕鱼两天晒网，那个是没有办法有持续的进步的，
嗯，
所以当你一个音乐班的学生，你每天你一个礼拜只有练两天的时候，那个是很难有进度上 有所进展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好像对于老师给功课这件事情，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说就是全力以赴，
哦，
就是老师说的我就马上一定要做到，
嗯，
他们没有对自己有这种的要求，
嗯，
对，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
就可能他主修是某一个乐器，然后复修一个钢琴，因为有些要求要复修嘛，
对，
学位上面的要求，
嗯，
就他可能考试就例如他长笛非常的厉害这样，
嗯，
然后钢琴就反正没有才就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当然其实很可惜嘛，
啊，非常可惜，对，嘿，对啊，
就是以往我们在到我这个年代哈，我是1980几年出生的，
嗯，
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到要升学的时候呢，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点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问题，会让家长希望我们去读一些所谓未来出路比较好的产业，
嗯，
像是传统产业之类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那我想请问一下美慧老师，你应该有接触过，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学音乐出身的孩子，
嗯，
那你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一些想法想对那些还有这种观念的父母说，或者是你觉得想对想要选择走音乐这条路的孩子，他们可以怎么去克服这种家长或者是外界的声音，有没有什么建议？
哦，我觉得 AI 世界都快到了，整个生态，就业的市场绝对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
当最后就是机器人都要帮你做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大家要想想我们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要回归于我们本人，我们人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来做，你是来赚钱的吗？
嗯，
还是你来实现你来这个世界上你的责任，你的所谓的使命呢？
嗯，
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被资本主义啊的那个
被资本主义压榨，
就是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哦，我要去赚钱，我要去赚钱。可是当你已经有了一个房子，你还想要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地段、更大、更面积更大？对，当你已经有一个肉燥饭可以吃，你还要去想要吃米其林，你还要去想要吃那个上万块的那个
排餐，
还要甚至还要去飞到日本去吃那个职人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到底是这中间的差距，你一样是宝啦，
嗯，
你会发现像王永庆啊，然后贾福斯他们都穿同一种类型的 T 恤，
嗯，
然后黄仁勋他总是黑色的东西，黑色的皮衣等等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个，
嗯，
我们一直在追求说，欸，你我们想要像他那么有钱，可是当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已经跟你讲说其实那些没有那么重要，
嗯，
他们要把他的钱拿去做慈善等等的，尤其你抓得住这败坏的身躯吗？你有办法抓得住你这随时的天灾吗？
嗯，
你没办法嘛。所以这些钱到底，如果今天是为了钱去选择你的职业的话，我觉得这是会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觉得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想想说什么去发掘这个小孩子他自己想要什么，他最适合什么，
嗯，
什么是他来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他做的使命，
嗯，
然后我觉得家长的角色就是在于说如何去发掘，去带领，给他时间，但是也还是可以学音乐，音乐小时候是需要一点点 push 的，
嗯，
对不对？音乐的学习是给予他心灵的一个抒发，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接住他，今天就算因为我们朋友啊、公司啊、我们的伴侣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可变的，
嗯，
只有音乐这个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它随时可以接住你，今天你的小孩可能遗弃你，今天你的妈妈 也可能他们就先走了等等的，只有音乐它可以永远陪伴你。
老师，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并不重视这个人在这个领域上面的表现，那等到某一天他在那个领域得到很高的声望，可能在国外得了一个什么之后，
嗯，
大家才去重视这件事，所以整个环境上面对这个人才的养成其实都是非常不友善的。
嗯，
老师你有看过鲁冰花吗？
看过
应该是你看过我没看过比较正常好失礼，鲁冰花里面那个爱画图的小男孩，
嗯，
对嘛？那最后他也是因为老师偷偷把他的画拿出去国外比赛回来，
嗯，
大家才发现到说这个小朋友很厉害，那也对他改观，可是小朋友已经不做这件事了，然后姐姐最后把他的画都烧掉，讲到这个都好想哭，
嗯，
对，就是在台湾有这个很奇怪的思维，
嗯，
就是学这个人就是要赚钱，
嗯，
你没有赚钱就不用学，但是你没有学你怎么知道他之后可不可以赚钱呢？ 对不对？
真的，就像德国他们就很早就有分职业学校等等的，因为我们台湾经历过一段很苦的日子，
对，
所以我们的家长，我的家长啊，他们可能有经历过没有饭吃，必须要很努力去赚钱的这个经历，
嗯嗯，
所以等于说很难免的，在上一辈他们有些人的脑海里就觉得说赚钱最重要，
对，
所以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观感，
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近很多的社会案件，其实大家一直重视说你要赚钱赚钱，当医生啊，当工程师等等啊，大家一直忘记说我们必须关怀的是怎么样把这个小朋友把他们的心照顾好，
对，
让他们成为一个没有那么不是需要钱，而是他们没有钱就可以是完整的心灵。
嗯，
我们最近的社会已经有点缺乏这一块了，然后反而教师变成是最低下的职业，最没有钱的职业，就整个环境，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有点 upside down， 整个到头整个翻转了，反而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强于幼儿教育、幼稚园，我甚至觉得小学一二年级都不应该要考试，我们应该专注在他们的人文，专注在他们的人格培养，因为考试所以让他们变成都是成绩取向，都忘记说要栽培的是小朋友的这个对他这个小苗，我们要把他滋养，我们是要让他心灵能够丰满，而不是让他数学考100分你才有办法去考医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整个都乱掉了，对，我们应该是让他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能够今天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做任何一个职业，他都可以对自己感到自信，而不是要做社会认可的职业，社会认可的他以后的薪水要达到多少，他不需要这些，他需要他自己做他想要的事情，他就可以得到满足，他可以找到说我今天我来这个世界是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能够找到他的使命，这才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前一阵子跟一位也是素人创业家聊天，他跟我分享到国外看到的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在高中啊毕业之后，他们就会让小朋友去学校实习或者是职场实习，那让他们发现自己很有兴趣的领域跟产业之后才选择大学去就读，对，那在我们台湾就不一样，就是你要先考试，然后找到一个好的科系好的大学读出来，那说不定读出来之后你还是从事别的行业，
没错，
对，这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家的观点的问题。
对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台大有好像一年不知道有多少人都休学，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念的科系不是他们想要的，对，所以我们社会有很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应该我们要着重于我们的小时候的教育，应该在小时候教育给这些小朋友他们正确的观念，他们才不会有这些疑虑有这些困惑，对，
钢琴都能解决
钢琴可以让他们的情绪有所抒发，而不会转而暴力。
其实老师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教钢琴，想请问一下你从小到大从练习到教学的过程中，你每一次弹琴啊，或者是你找回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就是你回到那个状态，你觉得弹钢琴是给你什么心情，你可以想要一直做下去？
其实在还没坐在钢琴那个椅垫之前我是抗拒，但是一坐上去我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你有事情需要解决，你必须把谱上的音你要把它，对，你要把它练，你要把它弹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音，你要在琴键上找出那个音，然后你万一弹错你还要把它解决，所以这是这一连串的过程，你都必须专心你才有办法把它弹好，而且你必须回顾说哦，老师他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你要一直在家里磨到老师想要你那个样子，所以你都是有一个目标性的。然后所以其实我后来觉得说，其实练琴就有点像是在冥想的过程，对，因为你必须全神贯注，你没有办法想说哦，我今天我的菜煮了没，我的东西熟了没，你没有办法想别的事情，你必须专注，你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对，所以我其实很享受坐在钢琴上练琴的那个过程，
即便现在也是嘛，在教学的过程中，
其实我喜欢练琴，
难怪你可以成为一位教学者，甚至可以出书，就是你一直在练习，然后你
要去想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是说你很享受在练琴的过程中，
就是 problem solving 的一个过程，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必须耳朵打开，你必须眼睛打开，你必须头脑去思考，就完全就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对，很棒。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在学习乐器的过程中，其实你的周遭会有很多声音嘛，那在你的学习的历程中或者是你的教学的历程中，你有没有收到可能像是你的父母在教学的时候可能会有你的学生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观念呢，去冲击到你的，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比较负面的啦，我讲一个啦，就是我的妈妈甚至到现在她还会偶尔就冒一句说，反正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讲，
冲啊会这样吗？
他们就会觉得说，他那个时候让我学习是让我有一技之长，然后当钢琴老师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好的职业，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念完硕士回来怎么好像都不会赚钱这样子所以这是对他来讲比较冲击的，跟他的本来的期待值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想法，他们并不觉得说哦，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想要去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代的，我觉得我们都必须整体必须 cultivate， 必须去给这些教育整个翻转，因为这个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必须要有人去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应该要追求什么，再也不是那个追求不用吃含饥安丸那个时候了，我们必须追求更高的一个心灵上的满足。对，
哇，听到美惠老师这样讲，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其实美惠老师我刚刚讲过嘛，他前一阵子有来我们店里办分享会，
对，
对，那一天就是一个气质很好的音乐老师出现，那其实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同时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他并不是整个就是只有老师的样子，对，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是个蛮有趣幽默的人
谢谢
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觉得或许可以跟你这位老师这样子去求学，或许是很棒的。那我想请问一下美惠老师，你现在有在从事什么教学，或者是我可以在哪边可以找到跟你交流的方式吗？跟听众分享一下。
是的，因为谢谢为难啊还记得你的名字。好，我其实在学校有任教，可是就是在音乐班或者是音乐系，大学音乐系，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局限，那我其实我想要拓广就是用我的影片课程，我希望去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感受到我的教法，然后你就放个影片，你就是在粉专私讯我跟我说你对我的一到三课一到十课有兴趣，那个都是从零开始的课程，你就可以透过影片然后有逻辑的学习钢琴，然后中间有任何的问题你也都可以来询问我，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让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要跟钢琴博士学习很难，没有，我今天把它做成一个课程了，你都可以来私询我。对，
美惠老师真的是很多才多艺就是很多方面的发展，因为他其实有 YouTube 频道，然后还有 Podcast 也有，
对，
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听得到的影音平台上面都可以找得到魏美惠老师，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Podcast 叫钢琴博士聊到火星去，
没
错， YT 应该打
魏博
士就可以了，应该就会找得到，
还是会出现古典钢琴学堂
出现一堆魏博士，
在我的粉专上面都有连结。
对， 对，粉丝专是钢琴博士吗育儿日志，
对，
对，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对
对对对。那我想再请问一下美惠老师，就是从事钢琴教学这么多年，你就是这样一直教下去吗？或者是说你还是期望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将来还有什么样比较大的规划？
你觉得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
你可以，
我把这个问题回推给你。
你可以到那个国家音乐厅去开一场演奏会，还是已经开过十几场？
应该说音乐它只是一个面向啦，那钢琴家陈玉香我之前访问过他，他就有说过，他说他觉得其实音乐不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情，对，他觉得他今天他如果去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在小时候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个锻炼呢？其实就是培养他的毅力，培养他的耐心，培养他不随便放弃的这个特质，然后所以我在开新书分享会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讲到说，其实钢琴它不是我的热爱，它只是因为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有天分的，他可能小时候有境遇在那样子的环境，然后可是我家里并没有那样子的环境，我只是真的是一个误入丛林的小白兔，然后可能因为逻辑比较好，学习力比较快，所以一直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就这样子继续学下去。可是上天赋予我一个使命，就是让我做了一个桥梁，因为我之前有一些业余，但是后来我居然可以走到比较专业，那就是这个我与生俱来的。我回顾了我这四十几年来的生命，我觉得我看到我应该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不设限，对，所以我不会把我的人生只放在弹奏钢琴，虽然那也是我一个想法，我希望未来的确我有一天我要跟交响乐团弹那个协奏曲，对，这也是其中之一的，但是我也期望我自己有其他不一样面向的发展。对，
好棒。其实我今天才算真正认识美惠老师，就像我刚提到的之前聊天的过程，在我看来我觉得他 是一个很乐天的人。李慧老师提到我们从小学习要培养的是一个叫做持之以恒的能耐，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因为我去年有跟杨富明老师聊过天，其实他的写作历程来自于他的父母没有太多的干涉。对，有时候我们给太多的意见或者是太多的干涉之后，反而怎么去形塑出了一个这个人呢？那他因为没有父母太多的干涉，发现自己对阅读跟写作的兴趣之后，便就这样一路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面向。这是我从各位作家或者是各位前辈各位老师魏美惠老师这样得到的一些事情。持之以恒这件事很重要。
有些东西应该说音乐是一个，如果今天像周善祥他很有天分，他是在小时候他是舍不得把手离开钢琴的。像那种就是他自己天生带来的天分，他非常的热爱音乐，即使现在他三十几岁他自己说他还是非常热爱音乐。但是对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热爱音乐的人像我，那持之以恒在钢琴上面乐器上面这个是需要一点 push， 但是这个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只是说如果说有今天家里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快乐的 push， 而不是说很填鸭式的 push， 而借由老师的引导啊，或者是家长的比较鼓励性的啊，让他可以培养一个让他情绪抒发一个阶段就好，你让他享受到那个音乐的乐趣就好了。那至于刚才为难讲的这个写作，其实对像我爸妈也是，我妈妈除了钢琴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设限了。对，他其他也没有给我设限，所以我才也我的这些思想啊，为什么这么天花乱坠，也是因为家长没有给我太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的确父母在一方面我们不要太多的碎碎念，不要太多的去干涉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就是支持。但是一些比如说乐器的学习，我们就是正向的快乐的乐观的，我们来学学看我们要怎么样鼓励小朋友能够持之以恒，在一样可以对他一辈子最好的礼物。但是在其他很多面向，其实我们都是父母应该站在一个放手拉，但是有时候缩一下拉一下，就是要比较有
弹性，
对，弹性一点的，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告诉小朋友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他就没有思考的能力了。对，
就是因为
太多人告诉他怎么做了，
对，这样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魏美惠，就是因为父母有时候这样子的只给你一个观念让你自己去从中摸索，才是这样的一个魏美惠老师。
对，
从刚刚这些言谈中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钢琴这一块，虽然你说小时候是有点被半推上去练习，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年来你真的对他很热爱，想要把这个观念传达给大家，还有弹钢琴这件事情。
因为怎么讲，因为它是一件很珍贵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到这两三年我才真的摸到一点他的裙摆，我才真的摸到一点点 那些所谓的真正的钢琴家，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因为钢琴然后说钢琴学一辈子都学不完，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到
一直精益求精，
一直在死前的前一刻都还在说我很热爱钢琴。我真的一直到这两三年我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才急于说要把这样子的正确学习音乐的观念能够带给大家，而不要让大家像我一样这边瞎子摸象摸了这么久，最后花四十年我才找到一点点这样子的边边这样子。
哇，真的真的是艺术家直到死前都还在
真的
想要达到更登峰造极的状态。对对对，很开心魏美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蛮不一样的，该怎么说呢，我们以往都是从一个书籍的作品去探讨一个作家的养成、写作的经历或者是人格的养成，但是今天我们除了听到美惠老师，当然也有一本书嘛，古典钢琴大哉问，那更多的收获是来自于魏美惠老师对于钢琴还有想传达事情的坚持跟热爱。对，这一点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很珍贵的地方。对，那也希望大家都会很喜欢。老师给你最后30秒打广告，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哪里可以再次的看到你的平台，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跟你联系？
其实我主要就是经营我的脸书粉专钢琴博士妈育儿日志，就是我的日常啊，还有我的一些分享啊，音乐的分享，人生命生活的分享也都会在上面，所以欢迎大家关注。
好，大家赶快去找一下
钢琴博士妈育儿日志。
我刚刚突然两枚好，那个脸书哦，钢琴博士妈育儿日志，上面有老师的一些生活跟音乐知识上面的分享，大家去追踪。好，那今天很谢谢美惠老师，
谢谢
维南。我觉得有点聊不够。
对啊，可以上下两集，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聊聊。真的很棒。
好的，
好，那我们再来约时间。
好的，没问题，
我们来好好的就聊一下关于你对钢琴，对，还有钢琴带给人生的影响，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更深入的聊一下。
好的，
好，
谢
谢大家，
谢谢维南。